旧五代史，薛居正等。薛居正等，毛章原本是沧州的一名小校，后梁将领戴思远统领沧州时，唐庄宗已经平定魏博，戴思远形势窘迫，弃城逃跑，毛章占据沧州，归顺了庄宗。《玉堂闲话》记载，戴思远在扶阳任职时，有个部将叫毛章，生性轻浮强悍，他曾和几十名士兵追捕盗贼，回来时住在旅店，毛章枕着剑睡觉，半夜他的剑忽然大声吼叫，跳出剑鞘，随从士兵听到后都惊讶不已，毛章也觉得很神奇，于是拿起剑祷告说，我如果将来能拥有这片山河，你就再跳一次吼叫，否则就停止。毛章在睡下还没睡熟，剑又像之前一样吼叫跳跃，毛章非常自负。后来戴思远离开镇守地，毛章请求留下，戴思远同意了。不久毛章率州归顺唐庄宗，庄宗任命毛章为州刺史，后来最终统辖沧州，历任贝州、辽州刺史。毛章性情凶暴悖逆，有胆略，随从征战河上，屡立战功。后梁灭亡后被任命为沧州节度使，朝廷军队讨伐蜀地，任命毛章为行营右厢马军都指挥使。蜀地平定后，毛章功劳居多。第二年宫廷内乱发生，季吉从西川到渭南时，部下逃散，他携带的蜀地财物和歌妓被毛章抢掠。唐明宗即位后，记录平定蜀地的功劳，任命毛章为滨州节度使。毛章家中富有钱财，拥有蜀地的歌妓，骄横僭越自大，行动多有不法，招纳部下，修缮兵器。朝廷改任他为昭义节度使，毛章图谋不奉诏命，判官边位私下规劝责难，他才勉强接受任命。等到了潞州，他狂妄不改，常常带着蜀地歌妓在山庭院中穿着赭黄色衣服纵情饮酒，让人表演网眼在蜀地时的游戏。事情传到朝廷，被征召为金吾上将军。那年秋天，东川节度使董章上奏说，毛章的儿子毛廷赟带着父亲的书信前往西川，恐怕有阴谋之事，于是追捕毛廷赟和同行人赵延祚，与毛章一起被关进御史台监狱。毛廷赟是毛章的假侄子，声称有叔父在蜀地，想去探望，并没有私信，诏令停职，让他回家。起初赵延祚在狱中说了很多毛章的隐秘事，毛章许诺重金贿赂以堵住他的嘴。等到释放后，赵延祚向毛章索要贿赂，毛章拒绝不给，以至于赵延祚到御史台告发毛章反复无常，又被关进御史台审讯。忠诚吕梦琪认为，毛章之前已被昭雪，现在赵延祚因索贿的缘故又加以诬陷，所以稍微偏袒毛章。等到供状上报，有人说吕梦琪接受了毛章的贿赂，所以审讯不彻底，将他逮捕移交军巡院。毛章供认曾许诺贿赂赵延祚但未给，又曾说曾借马给吕梦琪，没有其他行贿之事。朝廷惩处他过去的罪恶，流放如州，赐死于路上。聂宇，叶中人，年轻时当过和尚，逐渐学习吟诗作对。正觉主持科举时，他与同乡赵都一起参加乡见，赵都向正觉行贿，有人报告说第二天会中第，聂宇听说自己没中，就恐吓来报告的人，正觉害怕，让两人都考中了。逐渐升任时宜，依附郭崇韬任镇州书记。唐明宗时任起居舍人，他双眼如悬，性情乖僻，人们多忌惮他。天成年间任邺都留守判官，与赵敬仪、吕梦琪不和，又改任河东节度，到任后常鄙视当地风俗，轻视当地人士。有人将此事告知众会，恰逢赵敬仪入朝任枢密使，与吕梦琪共同设计杀害了他。聂宇早年依附郭氏门庭，官至显贵，名登两史，从浙江出使回来，家财巨万。到河东时，郭崇韬的次子之妻双居在家，聂宇丧偶不久，竟忍心送去聘礼，人们都谴责他。明宗在藩邸时早就听说他的丑名，天成年间与温韬等人一同被诏令赐死。温韬，华原人，年轻时做盗贼，占据华原，侍奉李茂贞，名叫燕涛，后来投降后梁，改名昭图，任耀州节度使。唐代各陵墓在其境内的都被他挖掘，掠取所藏金银财宝。 其中昭陵最为坚固，藏有前代的图书、钟繇、王羲之的墨迹，笔迹如新。下文有缺。改任许州节度使，累官至检校太尉、平章事。温韬一向与赵岩交好，常依附他。庄宗进入汴州时，赵岩仗着温韬与自己一向交情深厚，于是逃到许州。温韬将他请到家中，斩首后传首至京城。同光初年，温韬来朝见，郭崇韬说这是道陵的贼人，罪不可赦。温韬向刘后行贿，被赐姓明少冲，很快被遣回镇守地。明宗即位后被流放德州，不久赐死。长子温延俊，清泰年间任泥水官使。次子温延昭，任父亲牙帐督校。三子温延表，任邓州指挥使。都聚居在许下。后晋天福初年，听说张从兵在河阳作乱，都去投靠他。张从兵担心他们难以控制，全部斩杀于帐下。段宁，开封人，本名明远，年少聪慧，多智谋。起初任渑池主簿，脱去布衣侍奉梁太祖，梁太祖逐渐器重他。开平三年十月，从东头供奉官受任右威卫大将军，充任左军巡使兼水北巡检使。段宁的妹妹是梁太祖的美人，所以逐渐被视为心腹。四年五月，受任怀州刺史。乾化元年十二月，梁太祖北征返回，经过怀州，段宁贡献加倍，梁太祖非常高兴。梁太祖再次北征，段宁迎奉进贡比之前更多。梁太祖驻留相州，刺史李嗣安迎奉懈怠，梁太祖发怒，贬斥李嗣安。志书说，怀州刺史段明远年少治理州郡，诸事公正，两次奉事行功，数城住宿本境，举动无遗漏，举措必定周全丰盛，这是因为能竭尽家财，务求显扬酬报民主奖赏。看明远的忠诚勤勉如此，可见思安的悖逆怠慢如何，他被如此赏识。后来迁任郑州刺史，在黄河上统领大军。梁末帝任命戴思远为北面招讨使，出兵不利，改用王彦章代替。王彦章受任的第二天，攻取得胜的南城，军威大振。张翰伦等人将功劳归于段宁，段宁挑剔王彦章的过失来离间他们。通鉴记载，王彦章放弃邹家口，又奔赴杨流。由于将李绍兴在青丘县南击败梁军游兵，段宁以为唐兵已从上流渡河，惊骇失色，当面数落王彦章，指责他过于深入。梁末帝发怒，罢免王彦章兵权。段宁向赵、张两家行贿，请求任招讨使，敬祥、李振极力反对，但最终未能阻止。段宁率五万军队驻扎在高陵津，副将康延孝叛变归顺庄宗，康延孝详细陈述梁军虚实，庄宗于是决定长驱直入。不久，庄宗进入汴州，段宁从华州率兵南下，前锋杜彦球到达丰丘，解甲听命。第二天，段宁率大军在汴州郊外请求投降，庄宗释放了他，又任命段宁为华州兵马留后，赐姓明少卿。不久，正式受任节度使，改任兖州节度使。段宁初次见庄宗，通过邻人景进向宫中行贿。段宁天性坚佞，巧言善辩，善于揣摩人意。同年，契丹侵犯幽州，命宣徽十里邵弘监护诸军，以抵御契丹。段宁与董璋戍守瓦桥关。段宁巧言侍奉李少红，曾趁便上奏说段宁是盖世奇才，可以大任，多次请求将兵权委任给他。郭崇韬说段宁是亡国败军之将，奸邪谄媚难以形容，不可相信。段宁在藩镇私自挪用库银数万计，有关部门催促赔偿，皇帝下旨免除他的欠债。同光三年四月，改任邓州节度使。四年二月，赵在礼占据邺城，李少红请求任用段宁为大将，庄宗同意，令他详细调陈方略。段宁所请求的偏将皮将都是自己的党羽，庄宗怀疑，于是作罢。明宗到洛阳，霍彦威因段宁先前之事而恼怒，与温韬一同被收捕入狱，诏令释放，放归乡里。第二年逃到辽州，最终与温韬同受制书赐死。孔谦通鉴记载是魏州人。庄宗同光初年任租庸副使。孔谦本是州中的干练官吏， 从天佑十二年起，皇帝平定魏国，财务都委托他管理。孔谦能屈意侍奉权要，尽力效劳，皇帝委任他掌管钱粮事务，设法搜刮，七八年间军需得到供应。等到皇帝在邺城即位，孔谦已应当任租庸使。舆论认为孔谦虽有经营供应的功劳，但人望地位上低，不想让他骤然担任重任。枢密使郭崇韬举荐魏博观察判官张宪为租庸使，以孔谦为副使，孔谦郁闷不乐了很久。皇帝平定后梁汴州后，孔谦直接从魏州持赴行宫，于是对郭崇韬说，魏都是重要之地，需大臣弹压，以我看来非张宪不可。郭崇韬认为这是忠告，就上奏任命张宪为邺都副留守，于是命宰相窦卢阁专管租庸。孔谦更加失望，于是寻找窦卢阁的过失。当时窦卢阁用手书支取省库钱数十万，孔谦将手书给郭崇韬看，窦卢阁也推辞避让。皇帝问，应当委任谁合适？郭崇韬说，孔谦虽长期掌管钱粮，但舆论认为他还不适合担任大任，以我看来应当委任张宪为便。皇帝催促征召张宪。张宪性情精明细辩，被趋炎附势者所记恨，人们不帮助他。孔谦趁机向窦卢阁诉说，租庸钱谷都在眼前，委派一个小吏就能办理，邺都是根本之地，不可轻易托付他人。新唐尹王正言无补益之才，徒有警刑，诏书既然征召张宪，又用谁来代替？窦卢阁对郭崇韬说了。郭崇韬说，邺都分司列职都是主上救人，委任王正言和筹办不成？窦卢阁说，都是失策，如果不得已让王正言掌管租庸，向大臣请示，或许可以办成，如果交付他地方事务，必定坏事。孔谦认为王正言无德无功，懦弱而易控制，说这个建议合适，但这不是他的本意。不久挑剔王正言的过失，哭着向郭崇韬诉说，后路宦官凌人，以求禁用，人们知道其奸诈谄媚，加以阻挠，于是他上章请求退职。皇帝恼怒他规避，将要依法治罪，乐人仅仅在皇帝面前解释劝解才作罢。王正言中风，精神恍惚，不能总理三司事务，仅仅多次对皇帝说，于是让王正言守礼部尚书，以孔谦为租庸使。孔谦因国家用度不足，上奏诸道判官员数过多，请只设置节度、观察、判官、书记、知事、推官各一员，留守设置判官各一员，三京府设置判官、推官，其余一概停发俸钱。又奏百官俸钱虽多，但舌之不实，请减半，都支付实钱。都听从了。不久，半年俸禄又按虚折支付。下文圆缺。北梦所言记载，明宗即位，诛杀租庸使孔谦等人。孔谦，魏州孔穆。庄宗图谋霸业，供给军粮，孔谦出了力。担任租庸使后，屈意侍奉宠幸之人，夺宰相之权，专以聚敛为义，以剥削为能事。因触犯众怒，被处死。李业，魏州人。年轻时侍奉杨师后，等到庄宗进入魏州，逐渐升为皮将，历任数郡刺史，后来迁任亳州。为政贪婪污秽，有个奴仆替人持金行贿李业，奴仆私藏黄金，李业杀了他。他的家人上诉，趁机揭发李业的隐秘事，诏令贬为郴州司户参军，又贬为崖州长期流放百姓，在所在地赐自尽。使臣说，易经说，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，又说恶不积不足以灭身，像毛章这类人可以说是积恶而灭其身了，何况温涛的挖掘陵墓，段宁的败坏国家，罪不容诛，死得还算晚了，其余的都是琐碎之辈，何足议论。